韦昭，东汉著名学者，自幼天赋异禀，礼敬尊师，求学已成，传为佳话。
少爷，咱们可终于到这郭太住的太原去了。
是郭先生说过多少遍了？
少爷，您也真是，在京城您可是大名鼎鼎的太学神童，朝廷授的童子郎您都不做，千里迢迢的跑这儿来求学，图个什么呀？
好了，大吉，你一路上说了无数遍了。郭府到了。
怎么这么半天还不开门？
轻声点，也许先生在休息。
没准是人家在拿架子。
不会的，郭先生名扬四海，既有惊天伟地之才，又忧国忧民，正直淡泊，是天下难得的学者和好老师，怎会像你说的那样？
少爷，您真的是连前程都不要了吗？值得吗？
学无止境，真正好的老师能给人慧命，带你进入更高的人生境界，拜师一定要礼敬诚心才行。
何人来访？
老人家，在下是从京城赶来，久仰郭先生学识名誉，特来向郭先生求学的。
又是来拜师的，真不巧，先生最近身体不适，不便会客，请回吧。
哎，你们怎么这样？
老管家先别关，正好我也走了。
皇上慢走。
你难道要让为师操碎心吗？
这是郭先生的声音吗？
什么态度？那个人肯定是他弟子，国太一定在里面受徒，却借口托病，分明是倚仗名声看不起人。
快别这样说，学生不该叨扰先生病情，这是最起码的尊师之礼，咱们先走吧。
从小到大有谁拒绝过您？国府一点也不通情理。
好了，郭先生许是遇到难事分不开身，又不便和外人明说。你没听见刚才的声音？
什么呀？
我们先找客栈去吧。
这不是那个想拜师的童子吗？
小弟魏昭，请问大哥怎么称呼？
为兄黄允，跟我来，我有几句话想对你说。
小弟一事好奇，可否先问皇兄，为何书生们的头巾都折起一角呢？
这是在读书人中非常时兴的一种戴法，它的来历可是和郭先生有关。当初郭先生行路遇雨，遂将头巾掀起一角以遮雨，不想大家后来争相效仿，殷先生字林宗，便称为林宗巾。看你的样子是从京城来的富家子弟吧，且读书的底子还算不错。
那是，我们可是京城素有神童之名的童子郎，但是我们不屑于做。
好个当大官的小弟，但是 任你是什么达官显贵，郭先生收徒全部一视同仁。他收徒相当之严，郭门难进，难于上青天。
请皇兄赐教。
为兄是看和你有缘，给你指条明路。你本身功底深厚，只需偷学即可，再加上临终经已成为郭门弟子身份约定俗成的标志，谁也不会纠察是否真是郭门弟子。关键是投得了名师弟子的名声，今后做什么都方便。
哦，
少爷，郭先生咱们见都见不着，您千辛万苦的来拜师，不就是为了做他学生吗？这是个捷径啊，完后还可早些回京当您的童子郎，没准还能当更大的
大吉。多谢皇兄提点，但是小弟以为求学首要尊师重道，盲目追逐流俗，总有拿师者名声当实心玩物的嫌疑。最重要的，这种投机的做法并不能使人求得真学问，更是对老师的不敬。家仆，
少爷，您要干什么呀？
怎么又是你？
老管家，我要应招。
你不行，我们要的是年轻力壮的家仆。
我什么都会干。
少爷，您疯了？您是什么身份？
我已下定决心，定要拜师求得真学问，这就是我的诚心。不要再阻拦我，回去吧，等着我。
但是郭先生的起居院子那个月亮门内，不需要你打扫。
您同意我留下了？
皇上，请。
看来皇兄真是先生的得意弟子啊，可以进他的起居室。
我出去办事，你好好看家。
是。
你这是抛妻弃子。
先生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你也知道我出身微寒，能被司徒大人看上做女婿是出头良机，人往高处走有什么不对？
我是不是不该贸然靠近？
上次是来告知恩师，这次是特地来叩谢恩师多年栽培并辞行的。
你守道不笃，恐毁誉于身后啊。你是谁？
小儿魏昭，来自京城，早闻先生学识，特来向先生求学。
你是怎么来我这里的？
哦，是老管家招了我做您府上的家仆。
不是求学吗？为何又做上家仆了？
先生不轻易收徒，但魏昭诚心求学，因为京师异域，人师难遭，愿在左右供给洒扫。
说得真好听，我的好多求学者刚来的时候也都像你一样，可结果怎么样？还不都是半途而废？能坚持到底的有几个人？小娃娃，还是好好考虑考虑吧。
都是在下忘跟您交代了，那个魏昭前段时间第一次来府上求学，被在下按您吩咐应付走了，但后来没想到他又应召进来当家仆，倔强不走，在下看他这几天也确实勤快肯干，就留下了他。
开头都勤快，这只是表面，谁知道其心如何呀？
在下以为小孩子千里迢迢的也不容易，要不再观察他几天。
看来他的确卖力，连我的老管家的心都收买了。
好吧，就让他打扫我的起居室内外，我要亲自看看他到底怎么样。
先生，魏昭打扫完了。是。
这几天怎么样？
每日魏昭都按规定打扫，没见先生有不满意的地方，但也从未和我说过话。
继续努力吧。先生。在下有件事不知当讲不当讲。
说吧。
今日在下路过黄生家时，看他家洒扫庭除，听说明日他要纳妾。
果真，这个黄云为了高攀，到底还是辜负了他的妻室。
皇兄，
但那是司徒大人之女，怎会甘为人妾？只怕其正妻今后要为难喽。
这个俊才就这样毁了。
先生息怒。先生，你都一天水米未进了，吃一口吧。
先生请别这样，希望您保重身体。
您冒冒失失的跑进来做什么？
我对不起，我只是担心。
我需要安静，你下去吧。
是。
你也休息去吧。
你怎么还没去睡？
先生情绪这么低落，我怕他深夜有什么需要，想在这儿守着。
难为你了。
都是我刚才一时心急，不知进退，打扰了先生，这样就不会烦扰他了。
是个懂礼的孩子。
听说前几天黄允纳妾出事了，
不知哪个长辈第二天去了他家，当场就指责黄生纳妾是为了投司徒大人女婿之名，连当初拜郭先生为师也是为了投其名声。
不是恩师教诲，做下这种背信弃义之事，真是枉费了才华呀。郭先生非伤透心不可。
谢谢大夫，慢走。魏昭，你先暂时替我照顾先生，大夫说最近都要先生十周，我去熬。
好的。
老管家，我什么都不想吃。
先生其实不必如此伤心，您想，黄生毕竟还年轻，若能悔悟，尚能否极泰来，这次失败也不见得全是坏事啊。
老管家，你可真会宽慰人呐。
所以您得恢复好身体，还要再继续教导学生悔过自新，谁让您是个好老师呢？而且还有更多学生等着您呢。
老管家，你别去了，留下照顾我，让魏昭去熬。
是。
是。
富家子弟，扫扫洒洒的可能还能应付，厨房恐怕连进都没进去过吧。
那就看他自己了。
老管家，你能教我熬粥吗？我真的没见过怎么做饭。
没见过总吃过吧。粥是什么做成的？
米。
知道这个还不好办？
糟了，糊了，又要重新做了。先生，粥好了。
这哪里是粥啊，就是水泡米，一点味道都没有。
先生对不起，
熬得太不像样子了，分明是对长者没有敬意，难道你是对我有意见吗？
不是不是。
是怪我一直对你冷淡？
不是不是。
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哼，
先生，魏昭第一次熬粥实在不得法，请允许我再给您熬一碗。先生，粥好了。
你还能熬成什么样子？我不想吃，拿走吧。
先生不吃我的粥，是不是不想再接受我了？我会不会很快就被赶出去了呢？
哭什么呀？
没有。
先生还没睡？
先生肯定还在想皇兄的事。
那不争气的书生有负师恩，先生还对他念念不忘，这是自讨苦吃。
先生定是教导学生呕心沥血，看学生误入歧途才痛心疾首，正说明先生是真正热爱学生的人师，最值得追随。
先生真有你说的那么好？我看他毛病可不少，他最喜欢讲训室内，动不动就好考验个谁，我发现这是老师的通病。
刚才老管家讲话可真奇怪。不知先生还会不会吃我做的粥？
魏昭吗？怎么还不给我做早膳来？
太好了，先生还是肯给我机会的。先生，粥已经做好了。
太淡了。
是，魏昭再熬一碗。
你对长者不加敬意，怎么会熬得好呢？
是。先生，
太咸了。
是。
真看不出你的礼敬在哪里，你是有意在气我吗？
魏昭不敢，请先生再给一次机会。
哼。
先生，黄允来了。
啊，恩师在上，学生错了，学生特来向恩师谢罪。
哼。
司徒大人取消了婚事，学生无颜再面对妻子家人，更无颜面对恩师。学生从一开始就不该为头名而求学，欺骗恩师，更不该做下见利忘义之事，辜负恩师教诲。学生彻底背离了尊师重道的本分，学生不敢奢求恩师原谅，今特来自助师门，从此再也不会踏进师门一步，以免辱没师门。
你要去哪儿？
学生再无前途可言，只有远离尘世，自生自灭。
你要自暴自弃，才真正是辱没师门。
先生，
端上来。
是。
这不是那个小童子？
太稀了。
是，魏昭在。
如果没有敬意，我看就不要白费功夫了。
先生息怒，请再给魏昭一次机会。
恩师，请允许学生最后再说几句话。那个童子，学生曾在府上见过，后有巧遇，他曾问我林宗金之事，当听完我的解释之后，他说
盲目追逐流俗，总有拿师者名声当实心玩物的嫌疑。最重要的，这种投机的做法并不能使人求得真学问，更是对老师的不敬。
学生能看出他是诚心求学之人，并非如学生一般投机投名。学生最后只希望能帮恩师收下一个好弟子，算作对恩师的报答。学生谨记恩师最后的教诲，追思悔悟，重新做人。
去
区区一碗粥做了这么多次，让人早已没了胃口。
魏昭愚钝。
黄允是我最有俊才的学生之一，却因失德而枉费了才华。我几次三番难为于你，是有意为之，就是不想看到弟子只为头名而非诚心求学。
怪不得老管家会那么说。先生苦心，魏昭感愧。魏昭以为尊师之礼，诚敬为体。我反复熬粥，不只是为了照顾老师身体，而是想缓解老师心中正在承受的哀痛。
诚于中，行于外，使知汝面，从今而后知汝心矣。
郭泰正式收魏昭为弟子，倾其所学。魏昭忠诚大气，尊师重道，不以名利之心治学，对我们今天良好学术氛围的形成仍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。